国粹京剧，品文化内涵，京剧漫谈。
又到了我们的京剧漫谈节目时间，大家好，我是善华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谈京剧串龙珠。上期节目我们谈了徐州王完颜龙无恶不作，在一天时间里屡屡作恶，他出来行为涉猎的时候踩坏农田，还责打受害的农民，接着又私闯民宅砍断村妇的手，最后又在自己家门口将一女子的眼睛给挖了。当天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候，有人来敲他的门了。嘉定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“哦，小人是城里的市民，我想求见管家。”接着在大厅里，管家就接见了他。“你找我什么事啊？”“小人姓侯，叫侯伯清。王爷昨天抓了一名壮汉，打算今天将他拿去游街示众。这名壮汉是我的朋友，我特来请求你通融通融，消去王爷的怒气，放了我这位朋友。这里是100两银子，请您收下。”清点了银子之后，管家说：“哎，不是我小看你啊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呢？这个钱不会是偷来的吧？我祖祖辈辈居住在徐州，从未做偷盗之事。我家的确没这么多钱，但是家里有一串龙珠，是祖上传下来的。我将这串龙珠拿到康茂才的当铺去当了这100两纹银。麻烦你多费些口舌，让王爷息怒，放了我的朋友。你说你的银子是当来的，可有凭证啊？”“有啊，这里有当铺写的当告，请您过目。”所谓当告就是一张收据。管家接过当告一看，哇，一串龙珠共120颗，这可是稀世珍宝啊，如果能够把这串龙珠弄到手上献给王爷，一定能官升一级。好吧，你放心回去吧，明天就将你的人放了。银子我收下了，这张当告我也收下，待王爷过目之后再派人将当告送还给你。这张当告你可一定要还我呀。好的，你的当告当然一定还你了。
那他不死后还身，待月都关。
送客之后，管家马上觐见完颜龙。千岁爷啊，你看这张当告写什么？完颜龙接过当告一看，哇，这串龙珠价值连城啊，如何才能将它弄到手呢？这个好办，管家说，我们派人到当铺去，将那当铺的老板康茂才抓来，就说他勾结江洋大盗，偷了我们府上的龙珠，然后把他押去送官治罪，那串龙珠不就成了千岁爷您的了吗？好，就依计行事。来人，到当铺去把老板康茂才给我抓来。不一会功夫，那康茂才以及那串龙珠就被带到了王府。康茂才，你知罪吗？小人不知道犯了什么法，你勾结大盗偷了我们家的龙珠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说？你这是冤枉好人啊。康茂才说，这串龙珠的主人是本城德高望重的乡绅侯伯清啊，我们典当手续齐全，何罪之有啊？完颜龙恼羞成怒， 看来不用大刑你必不会招，来人给我打。鞭打之下，康茂才不但不屈服，反而破口大骂，骂那完颜龙暴虐野蛮，诬告良民不得好死。这时到了第二天的早上了，天已经大亮，完颜龙命令管家把康茂才押送到徐州府衙门，大小治他个罪，那串龙珠就牢牢地到了自己的手上了。完颜龙的管家押着康茂才向徐州衙门走去，真是冤家路窄，在押送的路上偏偏就碰到了侯伯清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怎么这般模样了？哎，别提了，正因为你那串龙珠害得我好苦啊，他们说我勾结了江洋大盗，偷了他们家的龙珠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管家想通过诬告陷害从而占有我的龙珠。侯伯清指着管家说，难怪那天晚上你既收了我的银两又收了我的当告，阴险至极呀！走到官府去告你，在这嚷嚷什么？管家不知羞耻地说，我现在就是押他到官府去告他。三人来到徐州府衙门敲鼓喊冤之后，州官徐达就升堂审理了。公堂之上，那管家就恶人先告状，徐达，你的管制辖区内出现了盗贼。哪来什么盗贼？这个康茂才就是，他勾结侯伯清偷到了我家的龙珠。徐达一听觉得奇怪了，他认识这些人的，康茂才是本城有名的守本分的人，一直安分守己经营他的当铺，而那侯伯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乡绅。冤枉啊！那康茂才说，昨天侯伯清来到我这里，将他祖传的龙珠当在我这里，取走百两银子，这一切手续都是合法的，哪来什么偷盗啊？侯伯清也说，那串龙珠是我祖上留下来的珍世之宝，我拿去典当是为了救我的朋友，没想到这个贼人不但是收了我的银两，还把我的当告给收了，原来他们是要占有我的珠宝啊。经过这一问一答，徐达明白了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巧取豪夺的阴谋啊。于是徐大人当庭做出裁决，管家，你回去告诉你的老爷，将那串龙珠归还给当铺，一切其他的不予追究，这如同抢劫一般的行为，最终会引起民愤，那后果你是担当不起的。作为一名四品官，面对高高在上的王爷，他也只能做出这样的断案。那管家离开没多久，又听到有人喊冤了，是谁呢？原来是花婆来了，他带着他的儿媳妇一进来就呼喊，青天大老爷为我们做主啊，那完颜龙无故闯入我家，将我儿媳妇的手砍断了。什么？怎么会有这等事？你看啊，花婆婆将一只血淋淋的手递了上去，那徐达接过手一看，我的天哪，真有这等事啊。徐达当即下来验伤，验完伤之后说，完颜龙啊完颜龙，你那腹内难道是蛇蝎心肠吗？这妇人没犯任何王法，你竟忍心砍人手臂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
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您现在听到的是漫谈京剧串龙珠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。就在这时，手下的衙役报告，门外又有一个女子喊冤，唤她进来。进来的是一位满脸是血的女子，她说道：我无意间坐在了完颜龙的门口，犯了禁地，他竟然把我的眼睛给挖了。我的天哪，一日数案都是完颜龙所为，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血淋淋的，我一个四品官怎么断得了这样的案呢？我纵使为老百姓伸冤也不会有结果，断了的案也执行不了。如果我不为百姓着想，那么我当这个官来干什么？他们都是交捐纳税的好市民啊，这良心何在？天理何存呢？既然当这个官无法为民做事，我还是辞职不干吧。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，那管家又回来了，身后跟着一个人，穿着的是官服，和徐达的官服一模一样。这怎么回事？一个衙门两个官，大家傻傻地看着他们。那管家拿出一封信递给了徐达，说你被免职了。徐达打开信一看，哦，果然是将他就地免职，说什么附近有朱元璋造反，为了稳定边关，临时将他免职。新任命的这个官大家都认识，他是管家的侄子，是一个不学无术大字不识一个的无赖。元朝有这么一条王法，如果那个地区不稳定，当地的诸侯王可以临时免掉某官员的职务，新任命另外的官员。既然附近出现了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，那么这个完颜龙自然就有了借口免掉了徐达。这徐达一看，我本来就不想当这个官，你把我免了，那我就回家吧。但是转念一想，不行，我手下的老百姓一个被砍断了手，一个被挖去了眼，另外还有被诬陷屈打的，我救不了他们，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？犹豫片刻之后，徐达拔出佩剑振臂高呼，那婉言龙无道，你等有冤无处伸，不如咱们反了吧。徐达说到造反，真是一呼百应啊，只一会功夫，他们就把那管家和他的侄儿杀了。徐大人，这个反如何造，我们就听你的。徐达当仁不让，马上做部署，你们先去通知大家，家家户户派人拿着兵器来到衙门集中。一听说造反，徐州城全城响应，最大的有80岁的老头，最小的有13岁的孩儿，他们中还包括被砍掉左手的儿媳妇和被挖掉左眼的女子。大家纷纷拿着自家的兵器来到衙门。那徐达就和大家说，那个贼子完颜龙带兵出城去了，据说他是和朱元璋打仗去了，这是我们造反的大好时机。据我所知，完颜龙这次出兵没有携带帐篷，没打算在外面驻扎，他今晚上必定要回来，这是灭掉完颜龙的天赐良机啊。我们首先把城门紧闭，然后一部分人去劝守城士兵，倒戈起义不从者通通格杀。另外，侯伯清带几个人去解救那位壮汉，就是那位正在被游街示众的壮汉，然后和他一道杀到王府，满门抄斩。但是 暂时不要杀那个老王爷，把他押到城头来。就这样，仅仅用了几个时辰，徐州城全城造反，大家万众一心，跟着徐达守护城池。到了晚上，那完颜龙的队伍果然回来了，一看，这城门怎么关上了？看见我回来，还不速速开门？这时候完颜龙的队伍已经精疲力尽，伤的伤，累的累，有的包扎的头，有的包扎的手，有的被抬在担架上，而完颜龙本人已经被砍伤了左手，整支队伍失去了战斗力。尽管如此，完颜龙还是小看了徐州百姓，他说，你们再不开门，我就攻城进去，杀个鸡犬不留。
人你们一路之上不空龙套。
在城头上，那徐达怒斥完颜龙说，你既然为王，就应该爱护子民，不应该任意杀戮百姓，欺压平民。这个时候真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把那老贼头压上来，当着完颜龙的面，一刀就把他父亲的头砍了下来。完颜龙无计可施，要攻城嘛，他根本就没这个能力，只好步步为营的往后撤。徐达看得出敌人是外强中干，是一群残兵败将了，于是徐达当机立断，乘胜追击，很快就击溃了敌军。完颜龙被徐州的老百姓千刀万剐而死。戏就到这结束了。戏中的正面人物多是令人敬仰的，当然首推徐达爱民如子，以社稷为重，宁愿丢官也要除掉无道暴君。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戏中的一段唱，这是徐达在断案中左右为难时所唱的一段，唱词是这样的：这一个刚告到断去了手腕，那一个又告到眼被贼剜，这一个告的是屈打良善，那一个口声声说他遭其冤。晚年龙他本是皇家的亲眷，我徐达官职小，无有威权，如不然把这些案甩手不管。又听得众黎民口呼青天，左难右难，难坏了我，天哪，一时无计难周全。演唱者是著名京剧大师马连良。
Thank you.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您刚才听到的是漫谈京剧串龙珠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京剧漫谈节目，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ozvoice.org ozvoice.org。 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们，我们的邮箱是 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 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。 京剧漫谈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国语手机 APP 为每周三晚上6:30，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晚上6:30。有时候我们也会在 FM 的调频台上播出，播出的频道和时间是悉尼 FM90.1， 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:30到9:30之间，悉尼 FM90.1。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:30到9:30之间，欢迎到时收听。